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绝对没有在否定格林汉布道会的价值，那还是一个机会，让没有听过的福音的人有机会听见福音，然后他们可以做选择。实际上昨天晚上还有，我不知道，因为好久他不出来讲到了，我昨天是吃饭的时候把电视第五台一开，又是 Big Grand Crusade， 而且是他讲的，他好久不讲，是他儿子讲，他讲的道真的是简单，再简单也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是罪人，神要审判，你要悔改，你要做选择，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可以取代做门徒。你想耶稣三年半传道工作，他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大的福音机构？像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喜欢成立机构，大家都不要合作，我要开始我的机构，你要开始你的机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机构。然后呢，耶稣没有做机构，耶稣呢甚至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基地都没有，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可是耶稣花最多的时间顶人做门徒。他当然也传道，可是许多时间他讲完撒种的比喻，私下解释给门徒听，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带领这十二个门徒，当然其中有一个人出卖了他。然后呢，他花最多的时间有个叫做罪内圈，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三个人被建立起来。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章，在这十章圣经里面，谁是教会的柱石？彼得、约翰跟雅各。雅各是第十二章殉道，这个不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耶路撒冷教会有个长老雅各是耶稣的兄弟，是写雅各书的雅各。我现在说的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约翰的兄弟雅各，他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所被希律王杀的殉道。你看，这是神国度增长的方式。我希望我花那么多时间讲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探访步道，我们很快又会跑到那种形式去了。探访步道，哎呀，赶快带人做决志祷告啊，然后回来，哇，我们就有很多这种，当然还是感谢主，有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去分享神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不是只是短暂的一次两次啊，这是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追求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也真的祷告，在你周围，你可以看看神把谁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可以也是像基督一样，特别是一些出信的，去带他做门徒，花时间给他，介入他的生活，教导他怎么去遵行神的话，跟他一起读圣经等等，为他祷告，这样子来把他带领，使他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他一定这种模式哈，就是你带一个人做门徒，那个人就会再去带别人做门徒，那神的国度就是这样来成长。好，那我就不再讲这个使徒的工作的范围等等，我们就看下面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在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呢，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在那里呢，天天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好，然后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好，这里呢，我们就是看见彼得，他曾经在他们等候，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有一次聚集的时候站起来说的一番话。那我们看他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是把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就是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来预言关于犹大，然后呢这所预言的话是必须应验的。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是这样的意思哈。但原文呢，彼得一站起来，他是先强调圣经是必须应验的，强调圣经是必须应验的。那这里他用一个词必须，我们常常说这个叫做神的必须，叫 divine necessity， 神的必须。所以耶稣他讲到预言他的被害，他也说人子必须被捉拿，这个必须是强调在神的计划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这就是神的必须。神的计划中所已经定下要成就的事，这是一定会照着神所计划的来成就，或者说一定会照着神所预言的来成就。所以我们看见贯穿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圣经必须应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仅是使徒行传，你们也可以花时间看看路加福音，在这两卷书里面，圣经必须应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所计划的他的旨意，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旨意是必须成就的。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见，在路加福音也是一样，作者指明一切的事情神都在引导和掌管，使得神的旨意必然能够实现，必然能够成就。好，所以他强调圣经必须应验，然后呢他说圣经上面的话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所说的，圣经上的话呢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所说的。那这里呢他就引用了诗篇，这个诗篇其实是在后面第二十节，引用了诗篇六十九篇的二十五节，就是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然后引用诗篇一百零九篇第八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两篇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所以他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有关犹大的话，这些话都必须应验。只是这里他用什么来描述犹大呢？他说犹大是领人来捉拿耶稣的，这个描述就加强了犹大的罪，因为犹大是领人来捉拿他的老师耶稣，他特别加上这样的一个描述。当然他这里也讲到犹大本来在十二个使徒当中是其中之一，但是呢他用出卖耶稣的工价买了一块田，然后他的身子扑倒，肚腹都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这描写犹大死的时候一种惨死的一种状况。当然有人会很怀疑，你如果去对照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描述犹大的死，说他是怎么样，是自己吊死，而且说他把那个工价丢在圣殿里面，所以其实是他丢在圣殿，然后祭司用那个钱说这是血钱，不可以用作圣殿所用，就去买了一块田。那圣经的作者不是好像说互相冲突，或者说哪一个人在说谎，因为他们一方面是选择性的记载，第二这个选择都是按照他们的上下 他这一卷书的要启示的主题以及上下文，他着重在某一方面来记载某一方面。就同样的一件事情哈，譬如说你今天看一盆花，这盆花可以四面看，你从这面看的时候，你看这盆花是这样，可是你从这边看，你会看到这盆花另外一样。如果这盆花呢只差三面，最后一面没有，不是就是说不要给人看的话，你从后面看你就看到是很丑的啊。所以同个事情，这些圣经的作者他是以不同的焦点，然后呢配合他要表达的主题来记载。那这里要强调犹大出卖耶稣的罪的严重性，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说他是领人捉拿耶稣，而且说他死的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啊，什么肠子要崩裂了，然后这个肠子都流出来等等之类，就是要描述他的罪的严重。好，那说耶路撒冷的人住在那里都知道这件事情哈，所以他就引用诗篇六十九篇啊，对六十五九篇跟一百零九篇大卫所写的诗篇上的话，应用在犹大身上，来说明犹大他一生的结果啊，就犹大出卖耶稣他最终的结果，以及他的职位必须有人来取代啊。引用诗篇上大卫的话来应用在犹大的身上，说明犹大一生的结果以及他的职位必须有人来取代，所以经上的话是要必须应验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六十九篇的啊二十五节跟一百零九篇的第八节，请你们翻开诗篇六十九篇。我们看第二十五节，我们从其实诗篇六十九篇啊被引用应用在耶稣身上不止这一个地方啊，就这是应用在犹大身上，诗篇六十九篇有许多都被引用应用在耶稣身上。好，那我们呢，我们啊不要全部读哈，我们看，如果你看诗篇六十九篇，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大卫呢，他在这个诗篇里面，他怎么样？他是受到敌人，啊，受到敌人，啊，等于说他是一个无辜受害者，无辜受害者。所以呢，他受到敌人的欺压、辱骂、恶待啊等等之类，他就把这些来向神陈明哀陈这个苦况。但是呢我们看二十二节哈，事实上你看二十一节就已经被引用应用在耶稣身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哈被应用在耶稣身上。好，我们看二十二节，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把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的住处，这是就引用的哈，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哈，一直到二十八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好，二十九节，我是困苦忧伤，又再次哀成苦况。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是诗人向神发出咒诅的祷告，求神使他的敌人能够受到这些他们该得的报应啊。这种我们称之为咒诅诗的祷告。那我讲诗篇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哈，我们现在新约我们就觉得哎呀咒诅诗这太难看了，我相信你们看这一定也会觉得，新约耶稣说什么？你们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那这种咒诅诗我们还能用吗？你看就是愿神怎么样，愿你让他的名字从生命身上被涂抹，好像是报复，其实不是。什么是咒诅诗？咒诅诗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 他绝对不敢自己伸手啊。我还要讲一个基本条件，一个信靠神的人，当他无辜受害的时候啊，记住哈，大前提无辜受害。如果是你自己犯罪被别人骂啊，那是你该得的。OK， 所以不要随便用咒诅诗啊！今天你被骂了，哎呀，赶快咒诅诗拿来用一用。你先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犯罪 ，OK？ 如果是你犯罪挨骂呢，是你该得的。这个是一个义人啊，也就是说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他无辜受害的时候呢，他不自己怎么样施行报复，因为这是神的特权。记住哈，审判是神的特权，报复是神的特权，伸冤是神的特权。所以呢，他就转向神，求神为他伸冤，这就是所谓的就咒诅诗，懂我的意思吗？他这些怨其实是说，神啊，求你为我伸冤，把当得的报应加给他。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祷告咒诅诗？可以 ，OK。那么特别是今天很多的人，你在无辜受害，譬如说今天你被人强奸，啊，这是一种无辜受害。这种造成的在你身上造成的伤害是很深的。然后呢，耶稣不是说你们要饶恕人吗？是不是？所以即使你今天受了这样的害，你还要饶恕这个人，饶恕这个强奸你的人。那我们常常就叫人家，你要饶恕啊，你要饶恕啊，这是神的命令，你一定要顺服。其实这是叫片面的读经，神是公义的，不要忘记了。饶恕是我们应当，我们从神，我们领受了神的饶恕。耶稣说，你们饶恕人，你们的父也必饶恕你们。这是表明我们真正的悔改。所以我领受了神的饶恕，我真正的悔改，不管人家得罪我多少，我也怎么样，我也愿意去饶恕，因为我欠神这么多，神都饶恕我了。但是也不要忘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神把一个人该得的怎么样归给那个人，所以罚恶，但是神也怎么样赏善 ，OK？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人，在你要能够真正完全的饶恕之前，你第一步要做的，我现在还是强调是无辜受害哈，记住这个大前提，第一步要做的先。做这种咒诅诗的祷告，求神伸冤，就把这个不义的事情怎么样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彼得说，耶稣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所以你把这个求神伸冤做这种叫做咒诅诗的祷告哈，你也许不一定要用这样的言语，你可以说，神啊，求你为我伸冤，你就把这个伸冤报复交给神，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的特权，就释放你自己从这个不义的受害，因为我们里面还是有公义之心的，懂我的意思吗？饶恕不是表示说不分是非善恶，是分善恶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咒诅诗的祷告，我们把伸冤交出去了，神的公义，求神自己来为我们伸冤，就释放我们可以去饶恕。好，这时候你可以真的从心里面去饶恕，否则我们是用打压的方式，你要饶恕，这是神的话，你应该要顺服，这不是真理，这不是真理。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为什么生命记三十二章神预言以色列他们要被掳，可是神也说了，神看见他们被欺压，没有人拯救的时候，神说他要为他们伸冤。所以啊，这里大卫是做这个咒诅诗的祷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呢，二十五节原来是复述，愿他们，因为大卫的仇敌是有许多，这些人他们邪恶不肯悔改，所以大卫求神来伸冤，来报应啊！但是呢，彼得引用的时候就把这个他们复数把它改成单数，就是说愿他的住处 变为荒场。那所谓的他的住处，就是指犹大出卖耶稣的钱买的那块田啊，那块所谓称之为血田的，愿这个田没有人居住。好，那么诗篇109篇，我们看一下109篇。109篇一样是一个也是有咒诅诗的祷告啊，因为大卫呢也是受无辜的这个欺压。其实你读诗篇啊，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大卫80%都是这种哀诚苦况，都是受尽这种不义的对待。所以你看扫罗追杀他啊，他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四美怎么样咒诅他，所以你就看到大卫的一生。好，等等我才解释这里的引用哈。我们先看这个引用的经文，我们看109篇的第几节，第8节。你看这里也是一种咒诅诗的祷告哈，因为恶人，他说第1节，我所赞美的神，求你不要闭口不言。第2节，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们，用撒谎的舌对我们说话，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的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恶。所以呢，我们看接下来就是这个咒诅诗祷告，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好，这里愿他的年日短少。那彼得引用下面这句，愿别人怎么样得他的职分啊？接下来还有愿他的儿女，愿他的这什么后人，他的祖宗的罪孽等等之类，都是继续的咒诅式祷告。但是彼得呢，就引用其中这一第8节的后半，应用在犹大身上，来说明诗篇预言了应当要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好，那我就问大家，彼得怎么可以这样来应用呢？明明这个诗篇是谁写的？大卫写的，而且这些是大卫本身的处境，对不对？彼得怎么可以说圣经上的话必须应验？大卫，圣灵已经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了犹大一生的结果是他的住处要变成荒场，也预言了应该要有人来取代犹大的职分，怎么可以这样应用呢？我们要知道彼得引用的时候，彼得他很清楚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而且是在当时大卫的处境之下写的，因此这个诗篇原始的意义不是指着犹大说的，原始的意义是指着大卫，这是他自己的一篇诗篇。那怎么可以应用在犹大身上呢？那是跟耶稣有关，乃是因为大卫的诗篇应用在耶稣身上，而犹大是出卖耶稣的，所以就可以应用在犹大身上。那为什么可以应用在耶稣身上呢？有一些人把诗篇分成一类，叫做弥赛亚的诗篇啊。那么这所谓弥赛亚的诗篇呢，我相信我如果问你们，叫你们举几个例子，大部分人给我的第一个例子都是诗篇第2篇啊。严格说起来，诗篇第2篇也不是弥赛亚的诗篇。什么叫弥赛亚的诗篇？意思就是说，这篇诗篇是真正单单指着弥赛亚说的预言。那严格的说，只有一篇，知不知道是哪一篇？那篇也不是，110篇，因为这是我们希伯来书才刚刚读完的，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用的最多的诗篇110篇？主对我主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他要按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只有这一篇诗篇是真正的弥赛亚诗篇，这篇诗篇是不能应用在任何人身上，是大卫写的，不过呢确实是真正的弥赛亚的诗篇，就是预言弥赛亚。其他的诗篇都是大卫本身的经历，诗篇第2篇是大卫的经历。他说，受膏者要宣告神的圣旨，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其实这个就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神说我应许要为你建立家室， 因为大卫想为神建立殿宇圣殿，原文是 house， 神说你不可以，但是我反过来要为你建立 house， 建立家室，那其实就是建立王朝 dynasty。 所以神就应许大卫说，你死了以后，你的儿子要接续你坐在王位上，而且呢，你断不缺乏子孙坐在宝座上，你的国，他的国要成为怎么样，永远的国。但是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如果他悖逆我，我就要用管教的杖。所以呢，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的君王登基的时候，他说我要传圣旨，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其实意思就是这个君王登基的那一天。那么这个君王，神说他跟神的关系，神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他的儿子。那么但是同样，所有这些大卫的诗篇首先都是应用在大卫和大卫的君王身上，但是你仔细的读，你都会发现里面有一些部分最后是谁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有些部分是的应验是不应验在人身上的，所以就指向那位弥赛亚君王。所以因为那位弥赛亚君王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跟大卫所立的约，神应许说我要叫你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这个应许是应验在这位弥赛亚君王的身上。因此大卫的一些诗篇所描述的经历就预表了基督，所以是用预表。好，那当然这是在当时犹太人的一种解经方式，叫做那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旧约现在讲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现在基督。 OK， 那这是一个犹太人当时的一个解经的一种叫 Mishra， 这是一种。但是呢，我们现在不，这些解经原则我们现在不能用。我要说一句，不要等着你学这个使徒啊，使徒是有神的赋予的权柄，所以他们的解经是有，所以他们的教训也是在圣灵的权威之下。好，所以大卫的经历就被了解为是预表基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特别所引用的很多的诗篇，像你们刚刚说的诗篇二十二篇，这个六十九篇，诗篇四十篇，诗篇四十一篇这些很多的引用的经文常常都应用在耶稣的受难。而这些经文我刚刚已经说，大卫这位作者本身是一个公义的受苦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无辜受害公义的受苦者，而弥赛亚就是那位受苦的什么仆人，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这位诗篇中公义的受苦者也就成为这位受苦的仆人的预表，他的经验的预表。所以诗篇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的一个呐喊，其实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是大卫发出的，向神发出的一个呼喊。那么而这位公义受苦者的仆人对不起，的敌人，诗篇六十九篇，诗篇一百零九篇，这位公义受苦者的敌人就被看为是预表耶稣的敌人。所以为什么可以应用在犹大身上？所以彼得说，圣灵已经借着大卫的口在诗篇上预言了犹大一生的结果，他的住处要变为荒场，也预言了犹大的职分必须要被别人来取代，他就引用诗篇六十九跟一百零九篇。所以这是我让大家了解使徒彼得是怎么样来应用这个经文。但是呢，他这里着重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圣经上的话是圣灵借着圣经人类的作者所说的神的话。换句话说，所有圣经上的话虽然是有一个人类的作者，然而真正的作者是谁呢？是圣灵，是圣灵引导管理这些人来说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看的第六节到第八节， 让我们明白神国度的治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耶稣应许圣灵被赐下之后，使徒就得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承担大使命的工作，来使得神的国度不断的拓展。所以神国度治理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神的百姓的生命当中来治理他们。但是在这里耶稣也应许圣灵被赐下之后，当他得了高举的地位，把圣灵赐下，把父所应许的圣灵赐下的时候，使徒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使得神的国度不断的拓展。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国度的治理，国度的拓展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彼得也指出圣经上的话是圣灵借着圣经人类的作者所说的话。那彼得后书他也再一次强调，所以呢，圣经上的话，他那里是说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呢，也就是圣经上的话，人没有可以随私意来解释，因为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看五旬节啊，圣灵被赐下来那一段啊。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的学习是很缓慢，我们也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像门徒一样总是不明白。福音书让我们看见，特别是马可福音让我们看见门徒的失败，门徒总是不明白，以至于耶稣一再的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是的，我们跟门徒一样，我们在属灵上是非常的眼瞎，但是我们感谢神，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也因着耶稣被高举赐下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管理我们，也在真理上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神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话，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很宝贵的功课，盼望真理的圣灵可以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对神和神的国度以及国度的治理和拓展，我们都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